这个以斯拉记哈，从第三章开始啊，第三章开始，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70年被掳之后，现在终于回来了啊，回来了。第一批是谁带他们回来的？叫做所罗巴伯哈，所罗巴伯，然后祭司叫做
耶
耶
稣
稣
呀。
雅啊。那他们到了这里，他们其实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对不对哈？他们本来在巴比伦呢，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哈，像这个所罗巴伯根本就是在巴比伦这个土生土长的，但是他们现在等于是从那个地方把他们所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基础呢，全部都给他拔掉，他们在现在重新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这个犹大地。那犹大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荒凉的啊，已经几十年来没有人住了，顶多只有这个乡村有一些人还剩下少数的人。但是这个耶路撒冷根本都是荒凉一片哈，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呢，真的是一切都是百废待举。第三章开始啊，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你看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第一件事情，当把自己安顿下来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重建祭坛啊。到了7月啊，以色列人住在各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7月是在以色列来说，他们有一个节期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里面讲到说以色列那个地方啊，这个犹太历跟阳历呢大概是差一点，这个犹太历跟我们的阴历有点像啊。好，那他们的这个1月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三四月之间啊，所以他们的7月呢相当于阳历的大概90月左右。好，那他们呢一年四季是有春夏秋冬，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旱季跟雨季啊。他们从一月到七月之间呢，就是我们的春天跟夏天之间呢，他们是属于旱季，然后其他呢，秋天跟冬天呢是属于雨季啊，雨季。好，你看这个，到了他们的这个雨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秋天哈，那时候差不多我们的阳历的10月、11月哈，这时候他们会先下一场雨叫秋雨，秋雨又叫做早雨，然后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又会下一场大雨哈，比秋雨更大哈，就叫春雨，又叫做晚雨哈。那为什么秋天是早雨，春天是晚雨呢？因为秋天的时候他们是开始犁田，开始播种啊，因为这他们是那个地中海型的气候哈，他们是秋天开始犁田播种，到了春天收割哈，跟我们东方不一样，我们那个中国不一样，所以他们秋天那时候雨一下来，那个地就软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是犁田很好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犁田？开始7月，对不对？哈，就是他们犹太历的7月开始。之后呢，到了春天就开始收割啊，先收割大麦，再一般收割，然后收割小麦，再收割橄榄啊，然后最后是葡萄。所以这个是从春天到夏天呢，都是收割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就差不多是旱季了。所以雨季呢，犁田播种，到了旱季左右就要开始收割了。那在旱季当中啊，它有一个三个很重要的节期，在犹太历的一月份有一个逾越节，然后呢，过了大概50天，就是有一个五旬节。五旬节，那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祝棚节。神规定啊，就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以色列人他们一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过的就是三个节哈，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啊。现在他们来到这个什么，重新从那个巴比伦回来了啊，回来了。那他们现在到了七月呢，啊，七月就是要开始过祝棚节，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也是开始准备，但过完祝棚节就准备要进入雨季了。那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住在各城啊，他们就聚集，他们如同一人呢，就聚集到耶路撒冷来了。第一节，然后他们这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都起来哈，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啊，献燔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要先筑坛，筑坛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种关键的时刻哈。我们都看到这个他们在筑坛。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挪亚，挪亚什么时候筑坛？挪亚从这个方舟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跟神献祭。 好，因为那时候他们从这个方舟已经经过这个洪水大洪水了，所有整个世界的人员生物都毁灭了，只有剩下在方舟里面这些生物才活着。所以当挪亚一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先筑坛，然后呢向神献祭，献上感恩的祭，神把他们从这个大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就做筑坛献祭的这样的事情。还有呢，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那时候被呼召离开他的老家，后来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之后呢，神就在示剑向他显现。那时候他刚刚踏进迦南地，到了一个地方叫示剑。结果那时候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他说你现在所进来所看到这个地方呢，以后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永永远远为业，这块地我要赐给你们。结果亚伯拉罕听到神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从老家出来了，已经走了很远了，从那个乌尔，就是今波斯湾的那边，一直到了今天的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已经走了很多年了，走了好一阵子，然后走了很长远的路，那一直不晓得说终点在什么地方，因为神只跟他讲说你就是往前走，往前走，但是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他不晓得。但是到了那个示剑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后要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的地方。所以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在那边筑坛，筑坛的话一样会献祭了。所以你看这个挪亚从方舟一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筑坛献祭。筑坛献祭是什么意义啊？筑坛献祭它的含义啊，他们就是献上什么祭？献上燔祭。我们先看他这边第二节啊，在坛上献燔祭。我们知道献祭有很多种啊，有赎罪祭啦、赎愆祭啦、什么赎罪啦、平安祭啦、甘心祭啦，他这边最主要是献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个牺牲放在坛上，全部烧掉。那烧掉干什么？烧掉就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献上燔祭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坛上的那个牺牲就代表我们，因为他们在献祭之前他们会按手在这个牺牲的这个头上。那按手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牺牲呢，跟这个祭牲呢联合。所以当这个祭牲被烧掉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我这个人也被烧掉了，还有我这个人也献给神了，献给神了，完完全全没有保留的献给神。所以这个是献燔祭的含义。所以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第一个就是向神的表示什么？神我完全奉献给你，我完全的委身给你，我是完全是你的人，我把我的家也献给你，我把我的事业也献给你，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所以这个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向神所做的第一个委身的一个动作，一个表示，表示说我是属神的子民。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从这样子的话他们才继续的往前。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所以他们那时候圣殿还没建好，但是他们先把祭坛先建起来了。祭坛一方面是讲到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挪亚也是一样，他献上那个燔祭也是一方面是感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把现在活着呢。是不再为自己活了，乃是为神而活了。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到了那个地方，神把那个地要赐给他，他向神献上燔祭，也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除了把自己奉献之外，筑坛献祭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交通，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亚伯拉罕走到什么地方他就筑坛，走到什么地方就筑坛，他借着筑坛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借着筑坛他也在跟神有进一步的交通。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早晚献上燔祭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他说照着律法书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七月份他们要守住棚节，住棚节。那从七月的15号到22号要守一个礼拜，然后他第八天还有特别的一个节期，这个叫住棚节。那后面呢又写说要献在月朔还有一切的圣洁献祭，要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 哦，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献燔祭。但是呢，那时候耶和华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定啊。接着他们重建这个祭坛之后，下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圣殿。这个是神呼召他们来到，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要把神的殿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后面第七节到十三节就讲到他们建殿的过程。他们到了第二年二月，就是经过了这整个雨季之后，到第二年二月他们就开始要建殿了。这时候他们也从西顿，从推罗那边把这个木材运过来。然后第十节就是这个图啊，好，不会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呢，祭司皆穿礼服吹号啊，你看这个右边啊，那些祭司啊吹号啊。那亚撒的子孙利未人呢是敲拔啊，左边这些是利未人，这边敲拔。照以色列王啊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啊。他们赞美什么呢？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啊。这英文怎么讲？英文是说
He is good. His love to Israel endures forever.
对，神是什么？神是好的，神是美好的，神是美善的。他的爱呢？他向以色列，那今天我们知道他向着我们的爱哈，永远 endure forever， 永远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叫做 He is good？ 什么叫做神本为善？
它是美好的。
什么叫它是美好的？请说说看，神是美好的是什么意思？
他自己是良善的。
是善良的。
对。
然后呢？
然后他对我们也是那么好，也是良善的。
他对我那么好。
对。
God is so good 啊。
嗯。
God is good。
嗯。
God is good, so good to me 啊。
嗯。
那个。诗篇有一篇啦，叫什么？他说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啦，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英文、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takes refuge in him.
好 ,OK。好，所以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什么？他说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他说要 taste 哈，你要尝尝看，你是要自己来亲自品尝，你要自己亲自来经验他，你就会知道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好。那这个 good 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样讲，就是我们的神是真的是太好了，他是太好的一个神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说，哎呀，我有个好爸爸，哎呀，这爸爸对我真好啊、我有个好太太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神啊、这么好的一位神，他真的是好，除了好之外，你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形容。就是说我们要经历他，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这么好，他向我们的存心是好的，他对待我们是好的，他引导我们的道路都是好的。啊，他向我们的所怀的意念都是好的，所以你就感经历到神就是美好的那一位啊。所以呢，你如果不去经历他，有时候你还会想，哎，这个神会不会这个处罚我啦？哎呀，神会不会这样子管教我啦？会不会哈、让我这个过一些难的很艰难的生活啦？但是你去经历他之后，你只会从心里面发出来说，哎呀，神真是美好，神真是美好。他对我真好、然后他说 Blessed is the man who takes refuge in him， 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以他为避难所的人是有福了、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时候从经过了这个70年的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回到这个、原来的故乡了，他们现在向着神所发出的赞美是什么？然后神啊，你真是好、你向着我们的慈爱永远好，因为今天你又把我们带回来了、你又把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原来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来服侍你，重新来这边来亲近你。他们心里面发出的就是感谢跟赞美啊、然后呢，当他们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众民就大声欢呼，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啊、已经立定。不过那时候呢，有许多的利未祭司跟利未人跟族长呢， 就是说曾经见过旧的这个圣殿的那些老年人啊，他说现在呢亲眼看到这个殿的根基呢就大声哭嚎啊。为什么要大声哭嚎啊？啊，
感动
啊，感
动，一个是感动，一个是觉得这个殿的根基跟以前的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殿比起来的话，这个 size 太小了，
太不能比了。
嗯，
对，所以呢，两方面的可能，对不对哈？
嗯，
一个就是他们就大声哭嚎，太感动了哈。
嗯，
终于又重新回来。但是第二个就是真的是看到这个殿，这个可能是更是其中的原因了。看到现在这个规模跟以前实在是太不能比，所以就哭起来了哈。
嗯，
但是呢，有些人没见过的，他们就是欢呼，他们就很兴奋哈。
嗯，
所以说分不出来是到底是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因为声音太大声了，这个声音就传到远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哈该书里面，哈该书里面他就有讲到，就是说你们现在看看现在这个殿的规模啊，你会觉得如何，好像如同无有，跟之前的那个殿相比。但是呢，神应许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那这个是讲什么呢？是以后会越来越辉煌吗？那个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的主耶稣还有他的教会，那个荣耀是超过现在他们所要建的这个殿。好，那个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啊，经过70年之后，谁见过以前的殿呢？那实际上呢，他们有的人是被掳呢，时间还不到70年，因为你看到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头第一批被掳啊，第一批被掳是包括那个但以理哈，大概是605年的时候啊。那第二批被掳呢，就是最主要的那一批了，包括这个约雅金王，是597年的时候，这批人数最多，包括他们的王都被掳了。那第三批呢，那时候已经剩下比较少的人了，是西底家，这最后一批被掳，586年的时候主前。那第一批归回呢，可能是536年左右。那这当中就跟第一批被掳呢就相隔70年，对不对？但是呢，跟第三批被掳啊，就只有相隔50年。所以如果是他是第三批被掳的时候，他如果第三批被掳那时候被掳的时候20岁，现在70岁了，还有可能，如果再老的话呢，可能就走不动走不回来了，但是他70岁还 OK。 而且呢，20岁被掳的时候，他那时候还看得到那个当时的圣殿，而且呢还亲自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过，所以那时候他们看到现在新的这个殿的规模的时候，跟过去那一相比呢就很明显了，所以就会大哭。那他们第一批归回之后，大概536年的话，第二年就立了殿的根基。但是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被耽搁，到了520年，就16年之后呢，才重新复工。然后再过4年呢，圣殿才真正的完工。那你看到这个被掳啊，是70年，对不对？那从这个圣殿被毁，是第三批被掳之后呢，圣殿就被毁。那到圣殿完工呢，也刚好也是70年，也是70年。所以神有他的这个时间。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他们以色列人啊，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回来，他们经过几个过程。第一个就是他们先返回这个迦南美地了。第二个，他们一到这边的第一件事情就重修祭坛，对不对？接下来呢，他们就要重建圣殿。美地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
基督的丰富。
对，美地啊，是代表这个，我们说有人说叫做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意思说，基督美地里面所有的那些美好丰盛的那个出产啊，都是代表基督里面所有的这个丰富啊，所有的丰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这个迦南美地啊，就可以享受到那个美地里面所有丰盛的出产啊，各样丰盛的出产。那这意思就代表说，他今天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一样，我们就会享受到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所有的祝福。好，所以但是当我们离开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就等于是被掳了，被掳了，那我们就过苦日子了。今天他们重新回到美地啊，就重新回到基督的里面啊。那在我们属灵上来讲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他们现在从被掳之地回来了，好像是悔改了。今天归向主了，重新归向主了，以前我们远离主了，现在归向主了。好，归向主之后，下一个他们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修祭坛。刚才有讲到说祭坛是什么意思？
奉献。
是奉献，还有交通。
交通。
对。 那祭坛在圣经里面呢，它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因为为什么祭坛跟十字架意思是一样的？一个祭牲在祭坛上面被杀，然后被烧掉，对不对？那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主耶稣呢，他就是那个神的那个羔羊，他被摆在祭坛上面啊，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就相当于十字架，就相当于是那个祭坛的意思，祭坛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就像那羔羊在祭坛上面被杀一样。好，那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也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奉献给神。祭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奉献的地方，把自己放在上面。那这就是说，我们把自己什么？我们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十字架来说了，这个十字架就是钉死我们的一个工具了。我们钉着十字架，就让我们这个老旧这个人啊被钉死了，让我们里面那个新的人可以活出来。所以十字架是一个致死我们这个自私的老旧的这种人哦，过去这个老亚当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工具。今天我们只有把自己放在这个十字架上，或者说把这个自己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新的生命才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才能够成长。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一旦悔改归向主之后，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自己什么，把自己奉献给神。这里讲的奉献不是讲奉献金钱，是说奉献我们这个自己，奉献我们的全人。当我们全人奉献之后，我们的时间是主的，我们的金钱是主的，我们的才干是主的，对不对？我们的家庭是主的，我们的时间是主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奉献给主了。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奉献。当你奉献给主之后呢，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也恢复了，对不对？这个你就可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所以祭坛啊，祭坛是我们奉献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得到洁净，对不对？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交通。那完了之后呢，不是只停在这个祭坛就好了，下一步就是要重建圣殿了。圣殿就比祭坛更大啊。圣殿是在今天新约的地方是讲到什么？一个方面是讲到主耶稣的身体是圣殿啊，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也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殿。OK，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好，那但是在这边要重建圣殿啊，其实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说，神在这个地上，这个神的身体啊，神的教会啊，要被建立起来。这里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侍奉跟见证。教会是讲到我们的侍奉跟见证。我们跟神之间，如果说 OK， 我们到了祭坛的话，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很好，没有错哈。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团体的一个见证，还有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地方，这个叫做就是圣殿。那今天在新约呢，就是教会啊，在教会。那所以这个我们不仅个人要亲近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为着神的见证啊，在教会里面要投入服事啊。所以这个是几个过程。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圣殿的根基就立起来了啊，立起来了，大家就很高兴啊，欢呼。那有的那个触景生情的就哭了，好，但是接下来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也回到圣地了，美地了，也祭坛也修起来了，现在呢要开始重建圣殿了，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进行，对不对？好，但是接下来你看到是仇敌的拦阻跟抵挡，第四章就是讲这个事情，第四章，但是呢第四章里面呢又有一段话是等于是插进来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啊。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个段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啊。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啊，这段历史是应该是放在后面的啊，放在后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提到几个王啊，这几个王都是在这件事情以后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上面就是讲到波斯的前面这几个王啊，第一个是古列。第二个这个绿色这个是他儿子叫冈比西斯啊，那第三个王呢可能是一个冒牌货啊，只做了七个月的时间。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大力乌一世，这个大力乌一世，这个大力乌呢不是之前有个马代人大力乌啊，那个是在丹尼书里面他就攻陷了这个巴比伦，后来呢丹尼里被陷害和丢在狮子坑里，也是这个大力乌呢就是啊这个昼夜就吃不下饭啊。然后看看丹尼里是不是玩好。 那这个那个也是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好，大利乌一世之后呢，就是薛西，就是或者叫做亚哈水鲁。那亚哈水鲁之后是亚达薛西一世。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第四章里面有提到好几个王哈，都是一个是亚哈水鲁，一个亚达薛西，你看到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所罗巴伯啊，什么时候率领这些群众回归回啊？可能差不多536年左右哈。啊，这个年份呢，有人讲的稍微前面一点，有后面一点啊，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立圣殿的根基。但是接下来呢，你就看到第四章一开始呢，他这个要建圣殿的这个工程啊，就被开始会有仇敌来搅乱。那他们怎么来搅乱？第一个是说，哦，他们要加入一起来建造。第四章第二节啊，他说是。这些人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啊。那他们听说，哦，这个你们要来建造这个耶和华神的殿，他说，那请容我们跟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常祭祀神。以撒哈顿，我等一下啊，我看以撒哈顿，我们看一下好了，这个包括里面啊，以撒哈顿是在这边右边这里，我们看啊，他的父亲是希拿基利。希拿基利那时候曾经攻打这个西西家，在更早的时候呢，这个北国啊，以色列啊，是亡在这个萨尔根二世的手下。萨尔根二世的孙子就是以撒哈顿，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当初这个北国一亡了之后呢，亚述就把一些外面的民族呢，把它迁到以色列地去了。可是到了后来过了两代，到了这个萨尔根的孙子的时候，以撒哈顿又迁进来一批新的人，那时候南边的犹大王是马拿西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把这些人迁过来了。那这些人呢，他们现在说，哦，他说我们也要来跟你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殿啊。如果有人这样子来跟我们讲说，哎，我们跟你一起来，不是来建造教会啊，哈，怎么样的话，照理说，然后我们会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啊？有人要来帮忙啦，这不是好事吗？那但是为什么你看所罗巴伯第三节啊，所罗巴伯、耶稣雅还有其他这些族长对他们说啊，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他们就给他拒绝了啊，好像也不是婉拒啊，讲的有点这个不太，就是斩钉截铁说跟你们没有关系啊，这没有关系，就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建的。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他这样的回答不通人情，不太合理？但是实际上这个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因为建造神的殿呢，这个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的。那这里有一些人呢，这些人是他们的仇敌，是就是他们这些人的他们的信仰是掺杂的。他们一方面呢又害怕惧怕耶和华，所以他们也拜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又拜他们自己他们原来的这个什么这个老家的那个神，所以他们什么神都拜啊，什么神都拜，所以他们向着耶和华的心其实不是那种很单纯的心。所以当他们现在愿意说，哎，我们也过来跟你们一起来建造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怀好心眼的，他们其实借着要加入跟你们一起建造呢，来做破坏的工作。对啊，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啊，一个 project 一个计划。那如果说一群人同心合意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快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有人进来说，哎呀，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啊，这个事应该怎么做，然后跟你这个不同心唱反调，那这个事情本来两三个人可以很快的做完的，现在十个人进来做，十个人十个意见，那就做的反而就是做不起来，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动机存心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如果真的是对神有敬畏的心，有渴慕的心的话，他们不需要等到现在才说，哦，我们来帮你们一起来建造，他们其实早就可以在这边建造神的殿了，是不是？他们早就可以，哦，像这个波斯王啊说，哎呀，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边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他们没有啊，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他们的加入就是要来破坏的。但是感谢主，这个所罗巴伯跟耶稣雅他们知道说，这个建造神的殿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建造，那这些人是信仰掺杂的，他们没有神的亮光，那你就不能信的跟不信的就不能同父一轭， 对不对？哦，这圣经里面讲的，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拒绝。那拒绝之后，你看他们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就显出来了。那地的人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呢，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哦，就显出他们真正的这个面目。那这个扰乱呢，是从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大利乌登基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再看到看回刚才那个图，从这个536年啊，一直到大利乌登基的时候是521年的时候啊，到521年到520年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呢才复工啊，复工。好，那第六节你看啊，第六节刚刚就说他从这边开始插进来的话，接下来讲到说亚哈水鲁啊，你如果说看到下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了516年的时候圣殿就完工了。完工了，那完工了就 OK 啦。但在第六节啊，这边讲到说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你知道亚哈水鲁是在大利乌王之后的下一个王，对不对？486年的时候登基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又讲到第七节了。哦，亚达薛西，哦，亚达薛西又是亚哈水鲁的下一个了，就更晚了。然后呢第八节这边有两批人上本奏告这个亚达薛西，哦，第一批是这个叫做比斯兰啊这一批人，哦，第二批是第八节这个省长利宏这一批人，哦，那他这边就把省长利宏这批人所讲的话就写出来了，哦，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建造起来的话呢啊，这河西之地啊王就没有份了。那他讲的建造是讲建造什么？他 讲建造圣殿吗？没有，他这边讲到不是讲到建造圣殿，对不对？第十二节啊，哦，他说这些人啊，犹大人啊，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好，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第十二节这边就知道说这整段话他在讲到说建造城墙的事情啊，建造城墙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好，后来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一段是插进来的，结果后来这个王啊一查了啊，果然这个城市常常啊有这个叛乱的事情发生。第二十节说以前呢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了，哦，所罗门的时候。所以他就说要叫这些人停工，不得使这个城，哦，不是使这个殿，哦，21节使这个城不得建造，哦，OK。然后后来果然这个他们就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了，哦，到第23节。所以这边都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重建的事情，因为这些人的拦阻而被 delay 了。但是接下来从24节呢，这边就重新回到讲到神的殿，啊，神的殿。
顺便提一下，也是贴就是亚哈水鲁的王后。
对，到了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时候呢，发生几件事情，以色拉呢，就率着群众回来啊。后来尼西米呢，也在这个时候呢。隔了大概十多年啊，就重建城墙啊，重建城墙，这在都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啊。好，那接下来后来尼西米又暂时返回巴比伦。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五章。这时候你看到刚才那个图啊，这个一底类啊，从536年了，啊，一底类一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啊，第二年的时候。那时候圣殿才开始重新复工新建，这时候隔了16年了，所以这第五章一开始啊，这得是16年之后的事情啊。因为到24节啊，第四章24节说一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啊，第二年啊，第二年就是520年啊，主前520年。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五章啊。好，那个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参照，我们看一下哈该书啊。哈该书是旧约圣经里面倒数第三卷啊，旧约圣经里面倒数第三卷，这三卷都是小先知书，都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啊所写的。哈该书第一章，啊，你这边看到哈，啊，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带着满腔的热忱哈，啊，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哈，啊，他们把一切的这个家当一切都变卖了。现在他们就是西家带眷齁，回到这个真的现在已经是一片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地这个地方齁。那他们刚开始呢，哇，他们也是很火热，他们就先筑了坛， 跟神献祭，对不对？他们都很欢喜，然后呢也带着满腔的热忱要开始建这个殿的这个根基也建立起来，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祭司也吹号，利未人也敲拔，众人都在那边赞美神，说耶和华本为善，对不对？他向着以色列人的慈爱永远长存。哇，那个真的那个场面那么感动人的心，令人真的，他说有人哭啊，有人欢呼啊，真的是啊，那个场面那么好。然后后来看到那个仇敌啊，想要这个进来搅局，他们也都很有智慧的把他们拒绝掉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却这个建殿的这个工程却停顿了呢？我们看看后来讲到说有人就上告给皇帝啊，然后皇帝下令啊，说不可以再做了。其实那个时候讲的都是建城墙，跟这个建殿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建殿？好像在那个刚才读的那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他只有说对方让他们手软。那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虽然一停顿就停顿了16年，在哈该书里面呢就讲到说过了这16年之后他们百姓的心态是怎么样。这个哈该，你看那个 PowerPoint 里面这里有两个图啦，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那这两个图是这个俄罗斯这个东正教会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画的，所以这两个先知肯定不是长这个样子，让这个是想象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两个图里面呢至少有一个现象是对的，就是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先知，他是一个少年先知。哈该呢年纪可能是比较大，这点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拿这个图做给大家有个印象，哈该年纪可能比较大一些。那撒加利亚呢在他自己的撒加利亚书里面那天使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所以他是一个小先年轻的先知，这是肯定的。好了，那这两个先知呢几乎同时起来呢都来向以色列人呢说劝勉的话。哈该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第一个先知，头一个先知啊，但是他服侍的时间很短啊，6月初一日到9月23日，三个多月。然后撒加利亚呢他大概至少有服侍的那个至少两年多啊，那有可能更长，因为后面的他说撒加利亚说后面都没有写日期啊，有日期的部分至少就两年多了啊。然后哈该所讲的这个信息呢都很比较浅显，我们一看就比较容易了解。撒加利亚虽然很年轻啊，但他看到的很多都是异象，然后里面很多异象呢是牵涉到以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所以里面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应验。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有人说这个撒加利亚书啊是小先知12卷小先知书里面最难解的一卷，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它里面有好多预言你看到非常的准确，讲到主耶稣会被用30块银子卖掉，然后这个都在他的预言里面都有的。好，那我现在看这个哈该啊，哈该他这时候就起来就说这些百姓他们这时候的心态怎么样。这时候他们的心态都这么说，第二节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外面的这种敌对势力这么大，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好难哦。所以他们说也许现在这个 timing 还不对，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等到这个外面这个风声啊这种紧张的气氛比较松弛一点，就敌对的这个力量不是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再起来建造。所以他们要等着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时候再开始建造。结果呢神却就责备他们，他说第四节啊，他说这殿啊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哪个房屋没有天花板？每个房子不都有天花板吗？他是讲到说你们还住这个就是里面有就用木板去做装饰的那种房屋。一般房子如果说你说石头盖起来或者说土的那个砖啊盖起来就是这样子，就是砖啊砖的样子。或者是那个石头的样子，但是那个有钱人的房子呢，他们是在这个砖啊或者石头外面呢，再铺上一块这个铺上那个木板做装潢的木木板，所以他是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这还住这种有装潢的做美好的这种房子吗？他说，所以你们要检讨啊，你们要省察啊，你们要想想看你们过去这些日子怎么样？他说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所以他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这个殿的重建呢放在心上，所以神就没有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 让他们呢赚到的都失去了，然后呢而且撒的总多收的少。所以神在这时候呼召他们起来说什么，你们现在要起来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这是第八节、哦、他说、啊、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原文是奔，你们都奔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哦、所以等等神的那个管教就来到。所以神在这边告诉他们一个原则啊，就你把神的殿，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神就会加倍的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一切。如果你把自己的东西放第一的话呢，到最后你一切这个这都会失去的，都会失去的。哦，那个我感谢主，那个赵明最近找到工作，李记我不晓得这个赵明今天工作情况怎么样？哎，很好，感谢主。那个老板对你这个表现有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的 comment？
昨天很糟糕，今天好像好一点。
啊，对，因为太久没有那个，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哦，感谢主。呀，太好了，那个赵明在旁边啊、哦。那个上个礼拜那个李记跟我说他有心为主多奉献多摆算，我说感谢主啊，你有这样的心哈，神一定会悦纳哈。结果他后来就说奇怪了，上礼拜一下子赵明啊。就得到好几个 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甚至于就是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去一家公司哈，结果老板就要用他了哈，但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老板那个要他做事情要马上上手哈，老板不给他时间让他去培训的，所以赵明需要很快的时间把他大概已经两年没有做的那个软件哈又来熟悉啊，所以感谢主，但是 anyway， 你看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哈都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当李记跟我说他有心要更多的实际的为主摆善为主奉献的时候呢，你看神就这样大大的祝福哈、哦。这个就是哈该书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如果个人哈、哦、只顾自己的房子的话，不顾神的殿哈、哦，结果呢神就让我们所赚的多，但是也失去的多哈、哦。但是呢，现在我们多顾神的殿的话，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所以你看那时候大卫那时候就是想到说神的殿啊，神没有殿，那我想为神建殿。结果当他顾虑到神的殿的时候呢，那个英文是说 house 啊，顾虑到神的 house 的时候呢，神就要大大的祝福大卫的 house， 神就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而且他说你这个王室要存到永远。所以大卫就非常惊讶，他想说我只不过想说起了个心意要为神建殿，结果神居然要大大祝福我的家，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他说这种事情难道是说很经常发生吗？根本没有啊，这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对不对？神居然把这么大的一个祝福赐给大卫，就是因为大卫顾念神的家，所以神就顾念大卫的家。当他们这个工程一停顿了那么久之后呢，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那时候实在是日子不容易，所以他们那时候既然外面有那么多的拦阻没办法建殿，他们还是专心让自己在那边把这个家园建立起来，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心力都放在这上面。这16年来啊，他们就是在那边为着自己这个在迦南地的重新要把自己的家园建立起来，所以这段时间呢他们就忽略了神的殿，结果神就没有祝福他们，他们讲说这个我的家里面这个各样的这个需要更重要，但是神说你先把我的事情摆第一，你的一切的事情呢我就会大大的祝福你。所以我们越多的为神摆上绝对不会吃亏的。那这个时候但是他们中间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一直是被这个仇敌呢就是恐吓，所以他们就手软。但是这感谢主，第五章这边开始就是那个先知就起来了，哈该起来，撒加利亚起来说神的话。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亮光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得到激励，他们都神的灵就感动他们，他们就起来建造，而且呢刚刚说了就是他们就放胆、哦、
嗯，
好，那这个时候那些这个什么那个河西的总督啊就上旨啊问这个大利乌啊，好，那大利乌啊你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就是大利乌啊，大利乌一世啊，左边这个是来跟他朝贡的。那好，那这个大利乌呢第五章后面他就是请大利乌降旨啊，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第六章啊，大利乌他就去查 他就去 叫人去查到底有没有古列王是不是真的有批准让他们去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结果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他们就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呢寻找出了一卷、啊、这个你看 下一个图、啊、因为那时候波斯帝国啊有四个京城，他们最起初他们在波斯他们最早的时候他们的首都在哪里啊，叫做波斯巴利、啊、这边、啊、这个地方就是那波斯的他们的老家的地方。后来他们每攻下一个首都啊一个地方，他们也把那个地方当作他们自己的首都、啊、所以后来他们打下苏珊的时候，苏珊也变成他的首都之一、啊、后来打下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也成为他的一个首都。那最后也打下这个亚马他，亚马他是马代的首都、哦、所以这几个首都后来都被他们打下来之后呢，也成为波斯帝国的这个几个首都。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冬天在这里，夏天在那里，好，这个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结果他们后来诶，他们在查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居然就是在这个亚马他城的这个宫里面呢就找到了，哦，就看到诶，果然是有这么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第六章后面就讲到说，哦，真的是有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大力乌啊，就这样子说你们不要拦阻他们，而且你们还要帮他们忙，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呢，你们都要供应给他们。所以后来那些河西总督啊，听到这样的话，就速速的去遵行。结果后来他们就很快，在第十五节，第六章第十五节，在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亚达月就是十二月啊，最后一个月，初三日，这个殿就修成了，哇！所以你看当神帮助他们的时候，经过四年的时间这个殿就修成了。那时候所罗门啊盖那个殿盖了七年、哦、但是这个神帮助他们，当然这个殿不像所罗门那时候那么豪华、哦、所以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是神帮助他们，这个经过四年就修成了。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来行奉献神殿的礼。那时候献了什么呢？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哦，这跟所罗门那时候实在是不能比啊！所罗门那时候光是献牛啊，就献了22000头啊，然后献羊呢，就献了120000头。他们这边都是100头，200只、400只啊，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用，因为这时候他们人口也少啊，他们的财力也不像所罗门那时候丰富，但是我相信神都悦纳，对不对啊？神不是看你这个多少，而是看你是不是尽了你的力量。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哈，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后来他们接下来呢就守逾越节，逾越节是到了一月份的时候，因为他们落成的时候是十二月份，对不对？到一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守逾越节。逾越节欢欢喜喜的守完逾越节之后，逾越节之后的七天就是除酵节，22节，他们就守了七天的除酵节。好 ,OK, 好，所以这个第六章就是到这里结束。